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姚记。蒙哥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我们两个这一个仆人的题目还没谈完，在西奈山底下就不动了，因为他一讲到说这个放奴仆自由，然后要是有一个奴仆因为爱他的主人不愿意自由的出去，他就可以自由的回来。他一回来他就放下他的自由，他终身归耶和华做仆人。
我们不能终身做仆人的节目吧？
其实是可以的，因为一切的服事的基础其实是从这里出发。我们今天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怎么样给有心服事主的年轻人一条可走的路，在圣经里面是很清楚的，而且在实际上呢是可以一步一步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上走过去的。你现在如果一个人想要服事主，他突然他就到了一个这个所谓的 no man's land，
怎么讲？
哎，弟兄姐妹马上像你得了大麻风一样给你划清界限了。
嗯嗯嗯。
啊，一方面弟兄姐妹并不知道你应该怎么办，因为他们自己也没有这个经验。一方面呢，弟兄姐妹呢又好像很知道你应该怎么办。
因为你这个没办法嘛，你这个羊一下子变成驴，就跟羊就分开了嘛，对吧？
所以赶快把你往神学院去送。对不对？因为这是大家所知道的一个模式。可是你说神学院的毕业生今天是不是能够符合中国工厂的需要？教导你不教导你，你真真正正在工厂上需要做的事情，不见得教导。
哎，我们两个是不是没有资格讲这个呀？
要说没有资格嘛，我们只有一个资格，就是仆人的资格。这个仆人是不怕脸黑的啊。
那倒是。
仆人讲到。
从圣经当中来看看。
对。仆人讲到服事主的事情不是没有什么好客气的，这个不客气并不是为了说好像争个谁对谁错，而是说圣经有圣经的例子，圣经有圣经的榜样。今天如果我们剩下的唯一的路线就是说，哎，一个年轻人想要服事主，他要去念神学院，马上这一步你在圣经里面就找不到了。不是说神学院不好或者神学院不需要，对不
对？
对，
圣经当中没有神学院。
你可以是最好最好的东西，但是这个神学院这三个字你在圣经里又找不到。萨摩尔有先知学校，那个先知学校到底出了几个先知我们也不晓得。所以我们不是在说现在这个东西到底他好是不好，那个其实不是问题啊，而是说对于想服事主的年轻人，那个可走的路在哪里？
你看哈，我们讲了这么多，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驴多几个，对不对？
对。
中国你看这么多的事情，各种各样的难度，那我就越听越害怕了，对吧？那我们这些小弟兄们怎么敢服事呢？那你能不能找点捷径或者找点方法哈，使得我可以稍微能服事一点？
所以我说的是，这节目可以做一年嘛。因为我们前几次的节目和大家讲，再稍微很快的复习一下，神造人，神救人，有一个隐藏在里面的心意，就是他希望我们能够因为爱我们的主人，能够把自己奉献回来给他做奴仆。做了奴仆要干什么？哎，因为他要你变成啊，从羊进化成驴。
对，
在他的葡萄园里面，在耶稣要进城之前，他一定需要有这种能够低肩背重啊，甘心做了服苦的仆人的人。这个等于是服事主的第一步啊。服事主的第一步不是说，哎，你去看主有没有招我，主不会招你的啊。他自由的放你出去，他招你干什么？
你得自己心甘情愿的回来。
你要回来就回来，不回来就罢了，没怎么样，你就欢欢喜喜走你的路，吃你的饭，知道你见主，你是一个主所疼爱的儿女，你也在世界上做很好的见证。哎，感谢赞美主，没问题。只是主需不需要仆人？主太需要仆人，
太需要了，太需要
了，太需要仆人了。那这个仆人的路怎么走？哎，有的事情啊，你一次你只能够走一步，你第一步没有走，第二步的东西你看都看不见， 这不是说，
这倒也是，
这不是说你，我告诉你做仆人有什么好处，你来吧，不不不，连我们做这样的节目，都已经把神隐藏在圣经里的话了，放在灯台上面了。
嗯，
这样做恰当不恰当我都不确定，我只能说呢，现在是一个非常的时候啊，好像这样的心意越来越被隐藏起来。
对，
因此呢，我在这边把它提出来，不但提出来，还要提很多负面的例子。
那还有有的做呢？嗯，
有的做啊。
对于服事主的事情啊，他有这个向往的人，或者说，假如我也做的怎么样怎么样的人，我生意是一把一把的。
没错啊，你不要说别的，你说，但是我们两个在北美加拿大跑的地方，有哪一个小城小镇，我们去这种小教会里面没有几个那真是对主有心的人？
到处都是，
到处都是。
很多这样的人，
对，
但问题是为什么现在真正像一个仆人一样似的到最后却不是很多？
因为第一，这件事情没有被点出来，本来在圣经里面是不用点的，如果你有足够的榜样，那么自自然然就上去了。
嗯
啊，一个人他可以不知道这个说法，他甚至对这件圣经呢他从来没好好想过，可是如果他是个仆人，他就真是仆人了。我们在我们上一代，像老一辈的这弟兄姐妹很多就是这样，他就是很自自然然，他从生命的各处都流露出他是一个仆人啊，不管他代职不代职。
对
啊，那现在年轻的一对，一方面好像大家又流动得很厉害，不像从前了，五湖四海这样跑。你看你现在在北美遇见的人，就算在国内遇见的人，你在东北念书可以从新疆来，是不是？在海南念书可以从这个山东来，谁知道来？大家跑得太远太快，因此你没有办法长期的观察一些榜样。
嗯，
何况现在真真正正让我们看得懂跟圣经对得上的榜样又很少。
嗯，
要么是极端，要么是偏激，要么是带着酱缸味儿，要么是带着官味儿，你怎么办？所以年轻人、
哦、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对，年轻人对这个就却步不前、
嗯、
啊、
嗯、
对他来说好像是服事主，我的一个考虑，下一个考虑就是我要做牧师，或者我要搞教会这些乌七八糟的问题。
那我尤其想讲的，你在国内的话，
嗯，
很多时候认为服事主啊，你就是要练习你讲道。
Okay? 是啊，
你一提到要服事，就是送你去神学院，送你去讲道哈。
对，
服事主的人就是要把他练习成讲道人。
聚会也变成讲道聚会，变成讲道表演嘛。
对吧？
你一个大聚会，这个聚会可以有三千人，这三千人可以分成六批主日来聚会。
嗯，
哪个门进哪个门出，哎呦，很整齐的。那你这个讲道的人，主要就是讲道，其他事轮不到你做。这整个的事情，我们跟圣经开始对不上了。
对，
这一对不上，直接带来的一个影响就是说，年轻人因为他没办法看见服事主到底怎么回事。
嗯，
从他自己到他的配偶到他的家长，一听到服事主就是认为丢下一切去念神学院去做牧师去做个穷传道，就是这样子。
对，
一点榜样、嗯、一点想象都没有了。
那、
这个、
我想各地的情况都很多很多哈、
嗯、
那与其我们多讲，蒙哥你能不能找一些正面的例子哈？
那当然可以啦，
多谈了恐怕大家听了也是很烦呐。
尤其你这是本身没有什么对这个事情好像觉得跟你没关系的，我就做个基督徒就好了、嗯、那你听这个讲了，你真的听了三遍你早就听烦了。
我深信是、有人烦了、嗯、
你要是真真正正对主有心的话，那我想我们在讲的事情可能就是你心里在想的事情。我愿意服侍、嗯、我也愿意好好的服侍，但这个路在哪里？
对，
我相信圣经是这样，当他写下来的任何一个事情，他的名词从第一次出现到第五次出现，不但是神安排好的，而且是有顺序的。
嗯，
虽然我们到现在才讲到说甘心把自己回头啊奉献给主做仆人，可是仆人从创世纪到现在已经在好几个场合出现了。
哦，真的、啊、我咋没有注意啊？
姚静，你这个功夫就是比不上小贝。小贝说他不知道，大家都认为他真的不懂。你这么一问，人家就知道你在那装，对吧？这是小贝的，
这个
小贝的高招就在这个地方。
还得要小贝了，还得要小贝了。
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仆人，
嗯，
一定和什么有关系呢？亚当夏娃这没有什么仆人不仆人的事情。
对，他们出去就出去了啊。
哎，挪亚一家，这一家八口呢，每一个都是亲戚儿女，不是仆人。
嗯，
尽管你可以说挪亚是神的仆人，
好像也没有提挪亚是仆人。
什么时候仆人这个字出来了呢？ 就是从亚伯拉罕之后，其实从挪亚开始呢，神就已经和家庭来往。我们讲过好几次，创世纪啊，就是神和一个家族来往的历史。你把这个家庭、夫妻、父母、儿女的事情去掉，没有创世纪了，不是一个人来到神面前领了什么圣旨，不是这样子的。啊，这是我们所信的圣经与这种什么可兰啊、佛经啊什么完全不一样的地方。
不一样。
哎，完全是讲一个正正常常的家庭生活，你绝对可以对到自己身上的。
嗯，
尤其洪水之后，神非常专心的把他的工作在谁的身上呢？坐在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身上。
对，
这对夫妻他们每一件事情都是神特别安排的，连生孩子都是这样。
对。
我们现在是已经有了孩子，但是我们孩子来的比较晚了。想当年我们的同辈儿都有孩子，我们还没孩子的时候，很多人就问了，说你们为什么没有孩子呢？
就是啊，
赶快生啊，对不对？
嗯，
其实我们没什么好答案，但是我们那时候常常半开玩笑跟人家讲说，哎，什么事情都要有感动，生孩子难道不需要感动？其实这话说的有点过了，但是从亚伯拉罕和撒来的婚姻来讲，那真的是他们的孩子是神安排的，对不对？他自己生不出来的，他们必须经历种种的事情，自己想了种种的办法，还不蒙神悦纳。最后神跟他说，从你本身所生的才是啊，才要算你的孩子，才是承受产业的，那就是他的凭应许生的以撒。不但以撒是这样来啊，那仆人也是第一次在亚伯拉罕的什么家里边我们看见的。
嗯，
什么时候提的呢？本来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来到迦南地，还带了个侄子。这个侄子离开亚伯拉罕，对不对？那时候亚伯拉罕还叫亚伯兰。他因为他看约旦河平原两岸都是滋润的，像耶和华的园子，又像埃及地。这句很讽刺的话，我们以前讲过了。慢慢搬到索多玛去了。结果一下子这个平原的战乱呢，说来就来，把他掳走了。掳走了怎么办？这时候圣经第一次出现这个仆人这个词。亚伯拉罕啊，听见了这个事情啊，就率领他家里生养的精炼壮丁318人直追到但，便在夜间自己同什么？
要同仆人。
这个仆人一出来的时候，第一次不叫仆人，第一次就直接讲了这个仆人的来历、仆人的功用、仆人的条件，对不对？
前面讲精炼壮丁，怎么他突然间变成仆人了？
我们就是要会读这个圣经啊，这个意思就是说呢，这些精炼的壮丁在家里生养的、听他率领的、与他同心的318个人，通通被称为什么？
他们被称为了仆人。
他们被称为仆人。这个仆人第一次显出来是干什么？分队杀败敌人。把被掳掠
的
一切把被掳掠的一切财物夺回来。连他侄儿罗德和他的财物以及妇女人民也都干什么？夺回来。也都夺回来。这是不得了的事情。首先让我们看见什么是仆人。仆人就是我们所说的家仆，没有家没有仆人的，对不对？从圣经看，什么时候有仆人了？家仆，家仆干什么的？跟着主人打仗，打仗要有什么样的结果，什么样的本事呢？就是把一切被掳掠的，通通夺回来。记不记得新约里面保罗所说的什么话，让你想起来？就是保罗说要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叫他都顺服基督。从前是被撒旦任意掳去的啊，当他夺回来的时候，你看见一个什么？看见一个亚伯拉罕完整的家，神所赐福的家被摆在一起了。这是仆人的功用。那这个仆人哪里来的？乃是跟随主，跟着亚伯拉罕，跟着主人家里边干什么？生养的。
这些壮丁怎么还有要求啊？他非得要精炼壮丁啊？
仆人一定在家里生，在家里养，在家里练，在家里变壮。
第一个是要家里
对
生养，
对，从一开头，一开头就不是神学院养的，对不起，教会就是培养仆人最好的地方。神的家就是教会嘛，是不是？
所以对，家里生养的，
家里生养就是100%是羊变的驴，羊圈里面变出来的， 也不是外面租的，也不是外面聘的，是家里生养的。
不能到驴圈里找几匹驴，然后把它塞到羊圈里。
哎，你塞塞看，这种空降驴啊，哎呦，那是麻烦。他跟羊处不来就处不来了。
嗯，
你怎么办？家里生养的就不一样，这个生养是经过长时间的，而且你看他一生养出来，他不是三个，不是五个，甚至不是三十八个，是318个。
那相当多的人呐、
啊！是啊，哪个教会能够生养出318个仆人？
那个这个教会可就大了。
而且你从这里面看起来，你几乎要说亚伯拉罕家里生养的都是精炼壮丁，一个废料都没有。你说这可能吧？写在圣经里就可能。
倒也是哈，亚伯拉罕他家里能有几个人呢？
对啊，但是你先得把这个事情当成可能性，你先得把你的眼光看对了。今天第一件事情就是你要服侍主，你第一个看的是神学院，你不是看着神的家，不是看着教会，对不对？你要服侍的是教会，要打的仗是为了教会，你要建造的是教会，谁帮你生养也是教会，你在哪里精炼仍然是教会，这个想象力你得先有。
你说亚伯拉罕会不会天天在家里练习他们怎么打仗？
他如果是没有练的话，圣经不会说精炼。圣经用这个字绝对是特别选的，他不是说童心，不是说听话，他说什么精炼。这就直接牵扯到我们今天教会里面为什么弟兄姐妹找不到路，因为教会已经从某方面来讲变质变得很厉害，教会变成一种讲道秀，对不对？
做主日崇拜，对吧？
是什么叫做好教会？现在几乎就等于是大教会。什么叫做大教会呢？就是一个星期啊，它有那几个小时啊，那不单是人造卫星转播、电视转播、网络直播，而且每一件事情都是给你精炼的好好的。它不是精炼这些壮丁，而是精炼整个过程。那这个当然讲话又有点要惹人生气了。因为蒙哥以前还没出来传道的时候，在乐团里面，在乐队里面做个小混混。
蒙哥，你客气了。
这个乐队里面做个小混混呢，而且是这种啊，不是什么正规乐队，是专门拼凑乐队啊。正规乐队有人生病了请我去，要不然我就在拼凑乐队里面。这个拼凑乐队有个好处啊，就是什么五湖四海什么秀我们都搞过。流行歌啊，魔术啊。国庆啊，
什么都拉
会啊，什么都得搞，搞多了之后你就晓得了，听众看的跟你们搞的完全两回事。你看那个时间多么紧凑，弄得多么好，那听众可以听得非常非常感动，可是我们在整个准备过程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你怎么把那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啊弄得大家很开心，你就是需要有一些有这种本事有这种恩赐的人啊，尤其你再付他点钱的话，
本领高一点的，
本领高一点的。你要知道现在我们听的很多电影配乐啊，那往往都是墨水还没干呢，录音都已经录好了。你去听交响乐团某某名人来拉一个协奏曲，哇，复杂的不得了。你知道怎么样吗？礼拜六早上练一次，晚上就上去了，走过一次就上去了，本领高得很，
功夫比较高。
对，功夫比较高，讲道功夫高，领诗功夫高，弹琴功夫高，一个小时给你弄得精精彩彩。但是那个不叫教会，那个叫做讲道秀。我们教会的实质究竟在什么地方？我们教会有没有地方让人家练？整个教会的目的不是为了培养精炼的壮丁，甚至不是为了培养弟兄姐妹都会讲道。如果
那这个精炼壮丁从哪来呢？
我们需要有点想象力啊。或许我们现在整个所走的路线，整个所羡慕的东西需要重新思考。
这确实在今天的整个教会当中，我们只是为了那两个小时所讲的教会好坏的话，只是道听的好不好。
我很感动，
就是这个讲的人讲的是不是好不好。
是
至于其他的事情，或者明明也知道教会不是建筑物，只是你的建筑物好不好，或者你的儿童节目好不好。
啊、你从这整个的讲道秀、赞美敬拜这个音乐所得的感动，弟兄姐妹所得的感动啊，与那个你去听一个很好的音乐会的感动啊，有很多很多重复类似的地方。我真的不敢讲那个100%是圣灵的工作。你如果这里面没有这些漂亮东西，就是很简单的弟兄姐妹一唱你就感动流泪，你真的是在赞美敬拜了。
感谢主。嗯，
很多人他到过国内的乡下教会，老先生老太太唱的荒腔走板，可是你一唱起来你心里面非常非常受感动。为什么？你知道那不是因为这个冷气音效女高音钢琴家是不是让你心神震撼，不是那个东西。但是我们现在我们弟兄姐妹其实没有这么强的分辨能力啊。那你说我受感动总是好的，不错，但是追根究底精炼壮丁练出来了没有？因为他光是把这一小时的讲道连赞美敬拜光是把它排练，你晓不晓得很多大教会他真的是排练付钱给 full staff 专门搞这个东西，很多大的团体里面这些人得救不得救都成问题的。
嗯，
美国教会在这里他要弄管弦乐队付钱去请人呢、啊、这请人有很多人根本不信主的，这些东西都是经过排练的。那你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你说我如果要服侍主，我的路在哪里？我的路在哪里？这里面插不进我嘛，他也不缺我、
啊、
他也没有意思要训练我、嗯、训练你干什么？
对，
我们了不起能够训练一个领师的啊，三个领会的，但是这个是不是经验壮丁呢、啊、这是不是能够杀敌，能不能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攻破坚固的营垒，征战的时候在神面前有能力叫他们都顺服基督。
而且你就是现在的话，像你这个一般的人啊根本轮不到，对吧？你除非你这个特别会唱歌的人或者特别有这种能力的人才会被选派上去，一般真正心里有感动的人，可是你不见得在身上有这么多让人看得出来你的能力所在，像这样的人根本是轮不到的。
记不记得我们好几年以前我们一起到加州去看我们以前一个好弟兄，对不对、这弟兄是很能服侍，对主也很有心的，他从东岸搬到西岸，记不记得搬到那边两年多了吧。
嗯，
问他说你现在教会的服侍什么呢？他说我是搬运组第三组好像是。
对，
记不记得
搬运组的？对、
对，他就是能够把器材搬到让大家诗班啊什么可以练习，然后把整个的聚会弄起来就好了。
嗯，那就是他的服侍、
对，
分工好的。
对，因为你说这个服侍重要不重要？当然我们不能说它不重要。
当然也挺好。
对，只是说你就从一个培育仆人来讲，教会好像完全失掉这个功能。讲到仆人第一句话，率领他家里生养的精炼壮丁318人直追到旦，便在夜间自己同仆人分队杀敌，杀败敌人，又追到大马士革左边的河坝，将被掳掠的一切财物夺回来，连他侄儿罗德和他的财物以及妇女人民也都夺回来。这个拿这句话来给自己的教会打打分数。
我们今天各教会当中有率领，对吧？讲究领袖培训，
但是你根本没有。
你今天很多的教会就是领袖培训嘛。
对，但是重要的是不是你率领不率领，而是这些家中生养了没有？这个所谓生养的壮丁，你要将所有被掳的夺回来。这个仆人当他做完的时候，这整个家被建立在一起，那是非常光彩的。然后底下就是麦基洗德王出来祝福，索多玛王在他们面前是丢尽了脸面的。亚伯拉罕呢，那天在他们面前那可是个见证啊，
对，
谁敢对他多说一句话、那我们就暂且不说这件事情到今天我们怎么实行，首先我们得把自己的状况很诚实的与这个对一对，是不是合得到一起？合不到一起，我们得检讨，不要避讳这个事情，不要不敢谈，
对，
是不是？一谈这个事情得罪牧师了。
今天整个在教会当中，你见不到怎么样培养仆人，
目的
不在这里，怎么样培养一个有能力的人啊？
甚至很多的传道人还有一个心态，他希望信徒就好好的做信徒，做顺民是最好，你少给我找麻烦。我并不鼓励你跟我有不一样的意见。啊，你如果要服侍主呢，那你需要经过我的印证，然后我们送你去神学院，
对
吧？啊，毕业最好也不要回到本教会来，真的吗？因为我们知道你的底细太多，你知道我们底细太多，这事情很可悲啊！如果和圣经对不上，那我们得想办法了。我希望年轻的弟兄姐妹，尤其你有心的，想一想，不要以为教会的模式、教会的路线就是一定现在你所认识、你所熟悉的、大家所推崇的。不见得，我们必须回到圣经里面去。为什么在教会里没有办法生养出精炼的、大批的精炼的壮丁来，作为神的仆人？ 把一切被掳的都夺回来。
你有没有这个眼光去生，有没有这个眼光去养，并且养出来的人 真的是个金链壮丁，是这样的仆人。很多时候我们根本恐怕你服侍的时候已经眼光都看偏了。
亚伯拉罕到目前为止啊，没儿没女，可是已经有一大堆的仆人。
对，
我们是一大堆的儿女呢。
没有仆人，
没有什么仆人，
最后自己有时服侍到精疲力尽，焦头烂额。
对，
对不对？
讲这些呢，只是让我们大家好好的去检讨检讨，不要避讳谈这个问题。那姚记，我们今天只能够讲到这个地方啦。
暂停，不过一年时间还早呢。
是啊，你会变成这个最不受欢迎的主持人。
对，这个是啊，因为这个事关教会，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嘛。
如果这个仆人没办法一批批的精炼培养起来，教会就会任人宰割。谁说的有道理，你就跟他去了。好的，那我们今天就暂时谈到这个地方啦。
听众朋友，再见。
再见。
九十九之阳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